请看第十品160页第36颂，愿诸菩萨众安住闻法眷，各以妙功德庄严佛道场。有几桩事情哈，我先宣布哈，今天在座各位每一个人都送你一本这个《金刚经》，有吧？有没有？后面呢？好，那请那个，请两位居士帮忙发好了。还有普贤行愿品、华严三品，帮忙发。第一个建议就是，要听般若经的人，请发心要念般若波罗蜜。不敢要求大家太多，一天念一遍《金刚经》。然后第二个，另外有这个华严三品、净行品、梵恨品跟净行品、梵恨品跟普贤行愿品，也有折叠本。那基金会也印出来，也跟大家结缘，有空你可以拿。那第三个呢，今天有一张是华严三圣的佛像，这张非常庄严，待会我是会讲到。因为这三张啊佛像事实上是我们圆光寺的大殿的佛像，非常庄严。但是我也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么多钱买这么多佛像，或者你们家的佛像都已经是大爆满跟大圆满了。不过我要提醒大家，你有供华严三圣跟没有供华严三圣在世俗地上是不同的。你不知道，你去读了华严经，你才知道供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的功德是尽虚空遍法界的。所以这张佛卡是非常庄严啊，今天才到跟大家结缘。第四个，大家会很关心课程快要结束，不过稍安勿躁。为什么呢？我因为后面的偈颂很重要，所以我有些偈颂会讲得很详细。那我们的偈颂预计讲到58颂就结束。接下来请你也先回去预习发菩提心经论，因为我们这个讲座是以入菩萨行论跟鸠摩罗什所翻译的，也就是天清菩萨造的发菩提心经论。这部论在中国是非常好，可是弘扬的人非常少，因为事实上知道的人并不多。所以在这一次呢，纵使我讲完第十品的58首偈颂以后，我还会讲所谓的发菩提心经论，请看第36页如实法门品第10，请你先预习。第42页功德持品第12，也就请你预习第10品跟第12品。11品是配合第9章智慧品，那可以暂时保留。换句话说，我会这个偈颂把它讲完，今天继续讲，下一次也会讲这个偈颂，之外还会讲发菩提心经论的第10品跟第12品，请大家预习，这样子整个入菩萨行我才圆满。所以各位不用急哈，从这个礼拜讲到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假如时间很快，我讲完一节课，那我们就一节课就结束。那剩下一节课做什么呢？请你来个别报名，我个别要问谈5分钟。我有一些问题要问你们。那你可以想一想，那当然急的人可以离开。所以听好，今天讲，下个礼拜还会继续讲，下个礼拜我一定会把进度给讲完。下下礼拜好，我们会请基金会贴公告，会欢迎没有听入菩萨行的人也可以来观赏佛跟菩萨的这个图像演变。我会拍幻灯片。所以这边我有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忙，请问谁有圆形的放映机？基金会里面有长条的，但是故障率很高，可不可以哪个人发心帮忙借？你若借到，请你打我的手机跟我联络，圆形的放映机，或是你的公司行号有，跟他借一下，下下礼拜用啊。看看哪个地方有好不好，帮忙借一下。因为基金会的联友呢努力很多还是没办法找到，因为他的那个放映机我们测试了出了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希望一个是转盘是圆形的，那故障率比较低。那放映机我会准备那个幻灯片。那到时候呢，那一天呢就是轻松的让大家欣赏 佛菩萨的佛、佛菩萨还有罗汉以及佛塔的南传、北传、藏传的图像演变，那我也会介绍。所以那天呢，我会坐在下面。那一天讲完了以后是两节课，我会足足讲两节课哈。放幻灯片，因为幻灯片非常多，我会讲得很详细。你要录音的话，我也不介意。然后完了以后，下个礼拜就开始《金刚经破空论》，所以你们要预习的很多啊。好，这样子，今天宣布事情就到这里。好，请看第36颂。刚才说，愿诸菩萨众安住闻法卷，各以妙功德庄严佛道场。我们在无有穷尽的轮回里面，事实上我们跟很多的众生结过善缘，也结过恶缘。但是当你要成佛的时候，你一定会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事实上是无量无边的，不管有缘没缘你都该度。但是佛菩萨第一个都是先度他跟他有缘的，跟他有缘度尽了，他就究竟成佛。所以每一个佛菩萨的这个愿力功德它是不同的啊。那在这里就要听了，在菩提道上的眷属里面呢，眷属里面呢也有亲近的也有不亲近的，就像你在公司行号里面也有缘的也有没缘的。所以在这个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第一个要建议大家这首偈颂的，我刚才说哈，菩萨有很多的功德，广修供养，做上首影响罪影响众，还有发大愿心求佛受记，还有请佛注释常转法轮，这是在自利来说，这四条是很重要。但菩萨也要利他，利他第一个，菩萨在因地里面发心要正确，第二个，知见要圆满，这个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世间讲物以类聚啊，你发心若是不正确的话，物以类聚，那你自然就会碰到不好的恶友。所以这个在菩萨道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反省，你碰到不好的恶友，除了是自己的恶缘之外，你要反省你的发心是不是也有杂染，否则你怎么会碰到这样的恶友呢？那菩萨在行菩萨道里面最重要，多生多劫，众生哈是无量无边的，众生有好也有坏，你利益众生，众生也有来利用佛教的。所以这时候你第一个要重视的是什么？你的菩提心是不是正确？你的发心是不是正确？甚至陆菩萨已经讲到这里，我可以讲得更直一点啊。你若没有升起菩提心啊，出离心，对不起，你没有升起出离心啊，你是发不起菩提心的。有人说，哎呀，师父我有菩提心，可是你对世间还放不下，表示你那个菩提心是有杂染的。我不能说你没发菩提心，但是以经论的标准来看呢，假如以广论，菩提道次第广论，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下士道是修五戒十善，中士道的人是要真正发出离心啊，知道苦空无常无我，了解四圣谛十二因缘，你才会想出轮回的心啊。你若没有发起出轮回的心的话，你说你已经发了菩提心，事实上那是骗人的。因为纯正的菩提心一定是以出离心做基础。当然你会说，哎呀，师父可能我也有发一点点的出离心啊，还有多一点点的菩提心啊。没错，那叫杂染心，不叫做真正的菩提心。菩提心是有它的功德力的，有空可以建议大家去看《华严经》初发心功德品，请你记下来，你自己去看。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里面讲初发心功德品，若有佛弟子真正发纯正的菩提心，一念的菩提心可以震动十方的佛国度啊，十方诸佛都会赞叹你。所以你要问问你自己有没有发菩提心，你要用菩提心的经文去检责，去检查自己。因为他会说，发了菩提心，你一定会断恶修善，你会发广大的愿力，你一定会精进修持，你一定会忏悔业障，你会积聚资粮。所以你要用这来检查自己，你发现自己既没有发心，又不用精进的修持，也不愿意行六度万恨，表示你根本没发心，你只是什么听到佛法很感动而已。感动那一刹那是容易消失的，因为感动当中只是说你的善根 好像肥皂泡一样扑起来，但是呢没有定慧力，很容易消失。第二个，感动若不能够持之以恒的话，没有良师益友跟好的环境继续培养，感动也会退堕的。所以菩提心是很重要，建议大家看华严经初发心功德品，非常非常的殊胜。第二，你发了菩提心，有还要一个，还要有正知正见。佛法的学习，不管是南传、北传、藏传，你学无量的教法都好，因为任何的法门都是佛所说，只要它是正法。但是假如你发愿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或住持正法城的话，你必须要法门无量誓愿学，对于整个佛法你要学得很完整，你才能够引导人走正确的路。就像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如来受量品，他就说，佛在如来受量品，他就亲自讲真话，所有的佛弟子到他面前，佛都会用五眼，肉眼、天眼、法眼、慧眼跟佛眼，五眼圆明来观察他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他若是适合小乘法，他就为他讲四念处或四圣地；他若是大乘根性的，会为他讲菩提心、六度波罗蜜；他若是跟般若经有缘，多生多劫都是修般若，所以佛就会在为他讲般若经。佛若看到他是多生多劫修法华经或华严经，他就为他讲相应的经典。佛也不会轻易就讲密法，假如佛观察你多生多劫是金刚乘的弟子，他就会去为你讲金刚乘的教法。所以佛是这样子，像无上大医王啊，就像我常常比喻，像中药铺的医生，你必须要懂得很多很多症状，但是并不是叫你每一副药都会吃啊。所以法门你不妨懂得很多，但是你专修可以选一两三个法门专精，因为凡夫毕竟啊，不论在家出家，现代时代的佛教徒，你散乱心多，杂染心多，你想要真正用功啊，你要选择一两个法门，经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于五十年啊，你才会有成就的。十年是立根，中根的话是二三十年，顿根的话起码五十年，你可以预知时至。那这样的话你就不枉费你学佛了。你想想看，假如你今天能够修到最后身无病苦而自在，然后阿弥陀佛告诉你善男子善女人，你无量劫混得非常凶，今天终于因缘成熟，我来接你了，那你会不会像弘一大师一样悲心交集呢？悲的是什么？看到自己跟过去无量的众生生生世世爸爸妈妈六亲眷属都在六道轮回，你受过非常非常多的苦啊，但是那时候呢你观那个苦啊如梦如幻，悲心交集的心，心是什么？我终于啊，这辈子是娑婆世界的最后轮回生，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参学，将来你来的时候一定是成愿再来，而且会有宿命通，而且会预知时至的大菩萨，那时候你才能够广度众生呢。所以假如你一个人，假如你的愿望是求生极乐世界的话，那就不枉费你一生花了这么多的生命来行六度波罗蜜，来听经，来闻法，来护持佛法，来利益众生，起码你对自己呢就是一个很圆满的结局。至于度众生是近未来际的事情，众生无量无边，你不要怕众生度不完啊，比如说像我在狮头山，你看到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对不对？鸟啊、蚂蚁啊、虫啊，无量无边呢、啊。它可能呢跟你们没有缘呢、啊，可能我就刚好经常走过啊。众生是无量，所以你也不用去吃醋，也不用去跟人家争，说哎呀，众生都被人家渡走了，大护法都跟别人有缘，跟你没缘。错了，虚空无量，佛土无量，众生也无量。所以度众生是近未来际无有穷尽的圣贤大道，有时候是不能够及的。所以在这里我也补充一下，在菩提道当中会有要超越很多种种的障碍，经过千锤百炼，你的福慧才会圆满。所以大智度论里面讲菩萨有三类，我或许提过，这里再重复一下没关系，复习。第一类就是发愿呢，先成佛以后而广度众生，这是先自利圆满而后利他圆满，当然他也要发菩提心， 啊，先以自利为主，像谁呢？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看到自己跟一切的众生很苦，所以他呢，无量劫来呢，他当过阿难的同门师兄弟，在空王佛，也当过弥勒菩萨的同门师兄弟。可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先成佛呢？因为他生生世世勇猛精进，他精进波罗蜜修得非常好，他的六度波罗蜜很圆满，所以释迦牟尼佛是先发愿成佛，在广度众生。第二个，自利跟利他同时增上，很多的大乘菩萨是这样，像华严法华般若会上的菩萨，在佛菩萨面前发愿说，愿我尽未来际呢，利他自利利他都生生世世增上。你想要帮助别人，你一定也要自己勤修戒定慧啊，你自己要深入经藏啊，你要自己很认真的修持啊，否则你怎么帮助别人呢？对不对？你光有帮助别人的愿望，可是你方向不一定指对呀，对不对？好，而且不一定弃众生的机呀。第三类是先发愿广度众生，最后自己再成佛，叫利他增上，然后再来以自利圆满，像谁呢？地藏王菩萨。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光度别人不度自己吗？这起码要有基本条件，地藏菩萨起码发这样类似愿的人，你起码要登到初地欢喜地菩萨，因为初地是这个华严经的这个十地法门的这个初地，假如以小乘来讲是初果须陀洹，起码你由凡夫转变为圣人，所以你以后不会退转，你这样才能够帮助别人。但是假如以成佛的角度来讲，一地到七地之间都还会进进退退，但是不管你进进退退，但是你都还是圣人，只是你学的佛法有些是通达，有些不通达，有些是圆融，有些不圆融，但是你讲的佛法是正知正见的。好，请大家跳开到51首偈颂看一下，吉天菩萨就发愿，未登即喜前，愿蒙文殊恩，常忆己宿命，出家恒为僧。未登即喜前，即喜这里就是指初地欢喜地菩萨，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呢，就是见道位的第一个阶位。好，资粮位、加行位，再来是见道位，初地欢喜地菩萨。他发愿，我还没有证到初地菩萨之前，我都是凡夫，希望我生生世世外能够蒙个佛菩萨、文殊菩萨的加持，让我生生世世都不要迷失。内常忆己宿命，我生生世世都有正知正见，能够了解过去、现在、未来。好，这里忆深一点可以解释为宿命通，浅一点呢，就是说我生生世世都不忘记我自己所学的佛法。接下来，这吉天菩萨还发愿出家恒为僧啊，这是这样。所以你看，吉天菩萨他是这样的大菩萨，他的本尊呢，他很多。他修过很多很多的本尊，但他最根本的本尊是文殊舍利菩萨。好，所以想要在菩萨道里面呢，你要自利利他都圆满，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重点，但是不管怎么样都会呢，因为你因地的发菩提心是否正确，还有你的菩提之见是否圆满，这两个是关键，这样你生生世世行菩萨道，那当然也会有考验的。那最后呢，第三个，你才会呢得到清净庄严的佛国土；第二个，圆满你广度众生的大愿；第三个，成就眷属圆满。好，我再讲一遍，每一个成佛有三个：第一个，庄严净土；第二，广度众生；第三个，眷属圆满。那眷属圆满做什么呢？继续一样啊，大家同共发心，一起广度众生啊。所以十方佛国土他成佛以后做什么？不是没事做啊，他还是让千百亿化身尽未来际的不疲不怨，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异业无有疲厌的广度众生。举一个例子，谁是最好的代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大家知道，你拜大悲忏叫做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到价慈航现前观世音菩萨。事实上观音菩萨他过去已经成佛了，他叫正法明如来，但是他的功德力跟大悲愿心啊，是十方佛国土里面最殊胜的。他也看到自己跟过去未来无量的众生缘很深，所以他在所有的诸佛面前，他会道驾慈航现观世音菩萨身。 所以推他发愿再做阿弥陀佛的弟子，然后在西方极乐世界将来他会成佛，经过无量劫无量劫以后他会成佛，叫普光功德山王如来。这个名字我一念一遍我就记得，可见我跟观音菩萨还是很有缘的。我可能呢要帮忙从阿弥陀佛成佛一直度众生，度到呢观音菩萨还没成佛，帮忙继续度众人，这是我愿意的。敬未来记呢，生生世世呢跟诸佛菩萨一样做伴侣，去十方佛国土广度众生啊。所以这个愿诸菩萨众安住闻法眷，注意心要安住在闻法上，法是很重要的。好，从这个角度因地要发心，过程会有磨练，果位呢会很庄严，所以西藏才会在他的文化里产生活佛转世制度。举一个例子哈，假如你现在遇到一个很好的上师，你发心跟他学，假如你功德力很好，到时求生进佛国土，当然你也成愿再来啊，成愿再来还是要依声闻律来讲，你还是要找上师啊，剃度出家，佛前面受戒啊。纵使你极乐世界来的菩萨，他还是要找善知识的。那你成愿再来以后呢，你一定会找你过去的弟子，为什么？你过去是辛辛苦苦教这一群弟子，那现在你成就了，你成愿再来的时候，你再做你现在弟子的弟子。所以在西藏里，其实活佛转世制度从正面而看呢，是生生世世的，叫做眷属圆满。比如说我今天，对不对？举一个例子啦，今天我跟我的老师学习，然后我老师呢，他将来往生成愿再来，他可能就做我的徒弟啦，对不对？在我僧团中跟我出家啦，我又再把我的佛法再教给他啦，等到他住持正法，我成愿再来的时候，我又做他的徒弟啦。所以在西藏来讲，这个轮回转世制度就像黄金般的念珠，一颗一颗是接着很殊胜，所以从这个角度西藏才是很重视叫做传承上师。我们中国比较不强调这一点，中国就发愿啊，敬未来际世世常行菩萨道，但是你没有发愿你将来去哪啊？可是西藏就不同，他就会发愿，愿我将来生生世世再回到这个传承，甚至有戒定慧功德力，他有禅定的力量，有神通力的人，就是这样转世活佛一样，他可以自己在没有往生之前也预知时至。他那种预知时至是自己知道自己将来要投胎到哪个世界，哪个父母，哪个家庭，所以他自己已经知道，他在禅定力看到未来，所以他会写一封信交给他最亲信的弟子，走了以后才可以打开，以这封信请你来找我。所以西藏在转世制度里面呢，常常有很多你去找他，他虽然是小孩，但是他看到你第一句话就说 Hello， 你还记得我吗？对不对？你不敢相信，大会还会跟你讲，你还记得吗？我过去是在哪个地方，还为过你讲过哪部经啊？你问过我什么问题啊？这个就是西藏轮回转世制度的活佛转世，这是菩萨道眷属圆满无有穷尽的延续，应该这样正确去理解它。那至于西藏活佛转世制度，当然因为也政治跟经济跟政教合一的关系，也当然产生了很多流弊，但是我觉得也不要去过度的苛责，因为在世俗地上本来就是不圆满的，在这里我就不谈。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要说的是，西藏活佛转世制度从教育的眼光是什么呢？是全世界最好的资赋儿童优育教育，对不对？你看你这辈子学来是一投胎之谜的时候，你看一般小朋友，不要说别人，每次讲到我都很惭愧，我就玩了20年呢，我20岁才学到佛法。假如5岁或7岁或是10岁有人叫我念普贤行愿品，那我现在功德力就更大了，可是那是我的业力啊。可是西藏不同，当他转世以后，除了给他认证之外，会把全寺庙最好的格西堪布老师继续教他，所以他可以从轮回的角度来讲呢，他可以减少隔音之谜到最低最低，他可以呢继续前世学习佛法，而且他的上师会告诉他，你过去专修观音法，你今生就继续再修观音法，所以有些法本他念一遍全部都会背了。可是不要说那么神奇啊，我自己的经验，我第一次读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时候，华严经我就非常欢喜，我就知道我过去是我读过华严经。就好像你现在有没有有些人去读日文，对吧？哦，元気ですか？你看他就会背，为什么？他过去是日本人嘛。同样的，有人学英文很快，他会学过去就是 American 啊，对不对？ 所以从轮回转世角度呢，假如你遇到好的老师，在你一投胎转世的时候，你就遇到善知识来教你，继续教你戒定慧文思修，那是你的大福报。所以只要发愿，所以西藏常常发愿，愿我生生世世在在处处不离十方一切诸佛，也不离开正知正见的清净传承上师，这是很重要的。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比较少忽略。中国人比较能做的是有什么？禅宗。禅宗讲印心，你开悟了以后还要上师父来为你印证，所以禅宗一组成二组，二组传到六组，六组一花开五叶。可是现在的这个传法脉啊，说穿了都只是变成形式而已。我要说的是，应该我们要去学习这种西藏活佛转世制度里面的眷属圆满、黄金念珠相互成就，一起行菩萨道。第二个，那要发愿生生世世不离开好的善知识，就算你投胎成 baby 的时候，你也会投胎到好的佛化家庭，你也会投到从小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是佛弟子，就会很真正的教你，这个是大福报的。好，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我想一想为什么有福报的。当我学佛以后，我回顾我以前，我没有学佛虽然是20年，可是20年来啊，我不管在每一个学校念书，我都遇到全校最好的老师教我，你出了家也是遇到很好佛法的老师教我。对，我想想为什么，因为我想我过去是也是生生世世法布施，也印经，也劝别人学习，所以我相信在我真正需要学习佛法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很好的善知识来教你。所以这要跟大家勉励，假如你遇不到善知识，你要忏悔，更应该你要发心精进求佛法，自然会感得善知识。好，这个是很重要的，这首偈颂非常重要啊。接下来再看37颂。愿诸有情众相续恒听闻，鸟树虚空明，所出妙法音。他说在极乐净土里面呢，希望一切的有情众生都能够相续恒听闻。相续很重要啊，我们要能够昼夜的听经闻法，这是很大的福报。鸟树，假如以极乐世界来讲，阿弥陀佛发愿，这个共命之鸟出的声音，或虚空当中，或微风吹动七宝行树，都能够得到真正的妙法音声。所以举一个例子说，无量寿经在第16品里面，唐舍楼观第16，就是说到了极乐世界往生以后继续做什么呢？有些在地板上修行，有些在虚空中修行。那在地板上做什么？有些讲经，有些诵经，有些受持经典，有些听经，有些在地上精行或思维法义，或是他坐禅。所以到极乐世界还是也会有修禅的。那有些呢，他的神通力比较高，可以呢飞在虚空当中，然后在虚空里面呢眷属圆满，也可以讲经、诵经、受经、听经，或是精行，或是思道，或是坐禅。所以到了极乐世界，其实都还是讲呢，一切呢都是讲诵受听。不但极乐世界这样，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也就应该这样学习呀。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家布置成像净土一样，你可以放佛号，你不放佛号也可以啊。你一进门口有一个清净庄严的佛堂啊，现在也有很多录影带 VCD， 对，那都可以利用现代的科技提醒你自己学习佛法。现代人有 MP3， 有 Walkman，有这个录音带，其实现代人要好好学习佛法的话，他福报是很大的啊。他到了极乐世界，你到了极乐世界，你不要忘了往生以后去那边莲花化身就没事，还是什么受持读诵书写为他人演说。阿弥陀佛看你呢对华严经不熟，来吧善男子善女人，发心念个3000遍跟5000遍吧，那时候呢他才会为你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另外不要说极乐世界，古人，古人福报就比我们大。比方说哈，我们现在的人物质福报比较大，但是在修道的道次第上呢，古人的善根福的因缘比我们足。古人的物质福报薄，但是他的道心很坚定。比方说清凉国师，清凉国师住在 五台山显通寺，他一生写华严经书抄，他一天呢讲8个小时的华严经，他一生讲了50遍。你像华严经这么长哦，80华严或是40华严，从头到尾讲一遍哦，起码要1年，讲50遍的话就是50年，所以他必须住在山上不动。那凡是全天下要学华严经的人，自然就会呢慕名而来，然后大家呢会住在一起。所以以前的丛林不是说祖师说哦我要盖丛林，不是，而是他在那边用功，他有德有学，很多人慕名而来，疗房不够了，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大家发心就扩建，最后说好吧，那就请你做这个地方做住持啊。那现在时代不一样啊，阿弥陀佛，现在大家抢着做住持。对不对？可讲了做住持，你有没有用法能够教化众生呢？古人哦，能够一天听8个小时的华严经，我想现在有人纵使发心讲8个小时啊，也没有人8个小时有这个福报听，对不对？啊，现代人大家工作压力真的很大。同样的，另外一个例子，像天台山智者大师，他专修法华经、法华三昧，全天下凡是要修妙法莲华经跟修天台教观的人，都自然会去亲近他。智者大师一生啊，在他手上剃度的出家众有10000人呢、啊，比我们现在的佛光山啊还大。10000人的出家众，那在家居士度的更是无量无边呢、啊。啊，所以圣人呢、啊，他是以道为尊，以法为贵，因为道跟法才会聚集在一起。在无有穷尽的这个菩提道上，因为心愿行解相同，所以他就成为菩提眷属。所以古人呢、啊，闻法的音声是很殊胜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哎，现代人应该多利用 CD、MP3 多听几遍。佛经不是只有听一遍，你看佛在世的时候讲经说法49年，做佛的弟子啊，有些也有很多很好的很精进，有些也很调皮啊，很捣蛋的，也有做错的，也有破戒，可是佛呢一生啊苦口婆心用了30-40年都是劝他。你想世间你要教一个孩子都要用10几20年才能够教育成一个人，何况要教育一位佛门的出家的人天的师范，那起码都要20-30年。可现在有一个问题，谁愿意呢被人家管20-30年呢？这不太容易啊。好，接下来再看下面一首偈颂38。愿彼常执佛，即以诸佛子，并以无边云，现供众生师。他说齐天菩萨又发愿，愿一切有情的众生能够生生世世在在住住常遇一切诸佛，这很重要，而且菩萨甚众，并且随时随意可以由心而变现无边广大的供养云。这里的云是指供养云，广修供养的云，你动任何念头都可以用香花灯果烛来贡献众生的导师。这里的众生师就是三界导师的佛陀。这首偈颂里面前面两句愿彼常执佛，即以诸佛子，这个就是叫常随佛学，并以无边云现供众生师，就是广修供养。这个你要常常随佛学，这个很重要。常常想要跟到佛有几个条件，第一要发大悲愿心广度众生，你要发愿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然后发敬未来及广度众生，那你走到哪个世界就会因缘遇佛。第二个，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菩萨想要从一佛国土到另外一个佛国土，这游戏神通自在，广度众生要学般若波罗蜜，因为有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力，所以他生生世世可以遇到佛菩萨。因为有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力，所以他生生世世可以随意的教化众生。那要常随佛学很不容易啊，哈，然后广修供养就更难。从这个角度你再来看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真的我很赞叹阿弥陀佛，这个法藏比丘用了5劫的时间呢，把所有十方佛国土的这个48愿，其实只是归纳说是48愿是重重无尽的，他把十方佛国土所有的优点啊通通呢都包含，缺点通通去掉，对不对？像药师佛就不一定发遍供诸佛愿，你到了药师佛佛国土可以， 除非你很虔诚供养药师佛，然后做祈请咒，站起来请药师佛你为我讲妙法莲华经，那因为你的祈请咒，那佛也观因缘成熟，那药师佛才会神通放东方眉间白毫光，无量无边的佛国土，然后呢这时候十方一切诸佛菩萨就会现前，多宝如来现前了，那药师佛才会为你讲妙法莲华经的。所以不是说你想要听就也得听的，你必须很虔诚的在佛菩萨面前祈请赞叹广修供养，因缘成熟佛就为你说。可是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想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每天一大早虽然在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可是呢一大早呢你可以乘阿弥陀佛的愿力跟你自己的欢喜的这个供佛的虔诚的恭敬心，一刹那之间可以遍供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你遍供无量诸佛就是最大的福报啊。同时你去无量无边诸佛的地方，每个地方你不会供完佛就走嘛，你也会听佛讲经，你可以供弥勒菩萨听唯识，你也可以供阿处毗佛听般若波罗蜜，你也可以供药师佛问药师佛因地如何发广大的十二大愿，你也可以供养很多很多的诸佛，最后在一禅止之间，一个早上吃饭的这么短时间，又回到极乐世界，又继续学习佛法。所以阿弥陀佛真的很厉害，他逼你24小时都不得不用功。所以为什么说到了极乐世界，你一往生，纵使下辈或中辈或上辈往生，那你只要真正的精进修学，你很快就会证到无生法忍，然后佛为你受记。所以在十方佛国土里面，被佛受记最多的菩萨是哪里呢？是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是真实的殊胜，很多人不了解净土这样殊胜，好，当然他就不会升起强烈的信愿行去的。这里我再补充一下，所谓讲上中下三辈，事实上是归纳说，事实上西方极乐世界的品位是无量无边的，不是只有九品，九品是释迦牟尼佛针对这个地球的众生，无量无边的品位没办法讲，他只好归纳三三得九，上中下每一辈的当中又分三三得九，所以九品往生，事实上往生的品位是看你的大悲愿力、功德力，还有你心中断证的功夫，你心地越清净，你的功德力越高，你的智慧越广，你的品位又越高。假如你造的恶业越多，你虽然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临命终时也是能够往生，但是你品位是很低的，知道吗？但是起码不管怎么样，起码不会继续轮回。所以西方极乐世界遍供诸佛，第一个可以修无量的福报，第二个听经闻法。所以到极乐世界的的确确一去了以后，没有多久他就证到无生法忍了。那我们在我们这边真的是比较困难啊，真的是比较困难。这佛弟子我觉得你如果真正深入经藏，你就不会说大话，真的啊。所以极乐净土有它的殊胜。接下来请看39颂：愿天降时雨，五谷悉丰收，人王如法行，世事皆兴隆。他说愿所有的众生都具足修行的各种顺缘，愿能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收，愿人王就是有仁德的国王能够依照佛法的理念来治理国家，世间一切的事情都欣欣向荣。人王是很重要，古来讲这帝王出世有好的帝王，人民也是有福报的。可是很不幸的是，众生也有很多的恶业，在印度、在中国、在西藏都曾经出过很了不起的很大的转轮圣王，但是也有遇到破坏佛法的这个恶王。比方说在印度时代，佛灭度以后，从原始到部派到佛灭度，大概呢这个100年到200年之间，有一个印度的阿育王阿育王呢，他就是一个菩萨带来的现国王身，他就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当时印度的时候，事实上婆罗门教跟耆那教各个宗教都很兴盛，但是因为转轮圣王国王他有功德力啊，国王他有大福报，所以他可以下令呢建很多的寺院，印很多的经，度很多人出家，所以会让佛法更兴盛。 到了中国，你想想看，中国佛教刚传来的时候，也是帝王请高僧来的，所以中国的被请来的高僧大部分都作为国师住在王宫里。但是中国大家也知道，中国文化的背景呢，也是儒释道三家三足鼎立。中国在就曾经碰过三武之祸，对不对？国王相信道教，那道教呢又看不起，很嫉妒佛教很兴盛，所以下令呢摧毁佛教，所以三武之祸也是中国很大的教难。同样的，你再看西藏，西藏莲花生大师进入西藏，开始建立第一个寺庙叫桑耶寺，度了七位出家人，七位比丘，开始有声闻律，佛法就开始兴盛了很多很多年。但是当地的这个蹦波，就叫黑教，我们现在叫黑教，也是非常兴盛，但他们就想尽办法就是要破坏佛教的，想尽办法呢，到最后很不幸，西藏呢就出了一个叫朗达玛灭佛。朗达玛在西藏的历史上是魔王来化身的，因为他看不惯佛教在西藏太兴盛了，所以呢他就呢这个动摇佛地的信心，最后朗达玛当国王的时候，把所有的寺庙呢给摧毁，杀了出家人，烧掉了经典，所以西藏也曾经有100多年的黑暗时期，这叫前弘。弘就是弘一大师那个弘。那后弘时期呢，第一位被国王请到西藏的是谁呢？就是阿底峡尊者。我上次讲过，就是他不是求杜母吗？杜母说你去的话会减少10年的寿命，他说没关系，反正我能利益众生，那我就去吧。所以西藏后弘时期噶当派的第一个祖师就是阿底峡尊者。阿底峡的这个噶当派将来就被格鲁巴，就宗喀巴大师这个传承而继承了。所以每一个区域，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众生，有善人也有恶人，有很虔诚的佛弟子，但是佛经里也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佛法越兴盛的地方考验也会越大，所以最重要是佛弟子本身要如法的修持，这样子正法才会兴盛，而会感得真正有仁德而且有大悲愿力的国王来护持正法。好，所以在西藏人的角度，他的观念里认为第一代国王叫松赞堪布，其实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因为观音的化身，所以才把西藏佛教呢给兴盛起来。接下来再看第40颂，愿要具树孝，咒语贤莲宴，空行罗刹等悉具慈悲心。吉天菩萨发愿说，愿一切众生当他生病的时候所得到的医药都有快速的神奇效用，安治众生的身心病痛。那药若治不好，咒语也可以治病，好的咒语念咒消灾忏除你的恶业也能够灵验，叫咒语显灵验。空行罗刹等，这里是指空行母，空行母有些是佛菩萨的化身，有时候是天上的护法神，大部分是女性的居士多，所以在西藏很多护法里面你会看到空行母都是穿得很漂亮，而且呢都是会跳舞的啊，这叫空行母。罗刹等就是呢这些幽冥界众生或是阿修罗，还等就包含着等一切的六道众生，都常常具有慈悲的心去关怀别人。在这里讲咒语，西藏是很重视咒术的，是因为西藏本身的蹦波黑教是很用咒术，就跟中国的道教一样，他们也都会画符画咒，所以西藏莲花生大师教法传过去的时候，刚开始啊，除了戒定慧的经论经律论传之外，还有密续，还有很多很多的咒术，从印度没有传到中国来的，有传到西藏去。那咒语本身当然也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佛弟子里面我也观察到，有人喜欢念经，有人一看到哎呀经那么多，算了，我合起来还是一句阿弥陀佛好，也不错，你喜欢念佛要真的念到一心不乱也很好。可是有些人呢、不喜欢念经也不喜欢念佛哈，很喜欢念咒，他总觉得咒有很不可思议的力量啊。那当然那可能是生生世世呢，这个你个人术士修行的法门不同，大乘佛法里面是也有念咒的，因为显是经，密是咒， 举一个例子，心经。心经我们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然后一直念念念到经文结束的时候，这就是显教。最后还有一个咒语叫嘎德嘎德巴拉嘎德巴拉桑嘎德波迪斯巴哈，抱歉我念的是梵文，就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那你说不念心经全部，你专念咒也可以，咒的力量很大。像玄奘大师一生受持的就是般若心经，他遇到灾难的时候就念嘎德嘎德巴拉嘎德巴拉桑嘎德波迪斯巴哈，一切的灾殃就化为尘。好，那现在的学者有很多实在是自作聪明，没什么智慧，把咒而翻成意义，其实咒是不用翻的。这里哈，很抱歉，我自己受过学术训练，不过我也要就修行的角度来讲，我跟大家分享。难道玄奘大师跟鸠摩罗什大师不懂梵文吗？他不会把它翻吗？咒是无量意的，咒是佛菩萨在禅定当中而进入的电波。比方说你现在啊，你念大悲咒，南无何来的那哆啦呀耶，你念或念往生咒或念药师咒，你专心念的话，你会发现就像我们流通的这篇大悲咒啊，它非常庄严。假如你很专心的念，你会发现咒会在一个频率里面。西方人曾经拿过西藏的喇嘛跟中国的出家人，让他关在一个这个可见光波的密室里，叫他念咒。一念咒的时候，他身上会放光，那个光呢测出来的电波呢是会让人身心完全放松的。所以换句话说，当你念咒念到大悲咒，念到能念跟所念都很清净的时候，南无何来达那达那呀耶，你一直念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似乎是进入一个很深的禅定世界，而没有能所，而那个电波可以跟佛菩萨相应。所以咒语是佛菩萨禅定中所放出来电波的密码。所以咒语只要听音声，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利，因为咒是无量意的。假如咒把它翻成一个意思，那就把无量意曲解成只局限在一意，那就舍多而取一，这是很没有智慧的做法。所以咒是不要懂意思的。有人说，哎呀师父我应该懂再来念，错了，懂的是你的我执我见，是妄念。你不要懂，你自己在念从智慧里面生出来的意思，才是真正的无量意。金刚经也是啊，从古至今念金刚经的人很多，念华严经法华经的人很多，为什么每一个人的注解不同？因为他体悟的深浅不同嘛。所以咒是不需要翻译的，咒只要很虔诚发愿观想去念，都有不可思议的感应。那建议各位可以念10万遍大悲神咒，或者你若真正要求生极乐净土的话，可以念30万遍往生咒，那一天你就念108遍往生咒。它叫做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你怕你往生有障碍的话，你可以专心修往生咒法，往生咒也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幽冥界众生。好，所以要很勇猛精进。你也可以念药师咒，但是也要念30万遍，或是念楞严咒也可以。你楞严咒你可以念10万遍，或是念楞严咒的咒心念100万遍。在西藏人哦，要求弟子是很严格的。我有时候觉得我们的大乘佛法太慈悲了，要求的太少。师父西藏要求的一开始都是30万遍、100万遍，你做不到，他是不教你下一个佛法。为什么？教了也是白教的。所以西藏佛教为什么它成就很高？有一个很好的，值得我们汉地佛教徒应该学习的，就是教法很有次第性，修行也很有次第性，一步一步一步踏实的来。学12年显教的经论，修3年的释迦行，再修3年的本尊咒，才会修上大法。不像现在台湾东南亚一窝蜂的一下子就要灌无上大法。说实灌了大法，其实我不能说没有功德，事实上只是结一个善缘而已。你自己的道次第善根福德因缘不具足，你对佛法根本不够深入，其实大圆满法在你面前啊，也是变成普通法。好，再看下一首偈颂，41愿，愿众无病无，对不起，愿众无苦痛，无病未造罪，无惧不轻不遭轻，毕竟无不乐。 愿一切的众生没有丝毫的痛苦，这里的痛苦包含身心灵的痛苦，也希望他们没有任何的病痛。若没有病痛，还没有造恶业的话，也不要起贪嗔痴去造恶业，因为造了恶业才会有病痛。愿于他们心中充满了佛法，而没有恐惧，永远不会受别人轻视，不会感到不安，心中永远不会没有丝毫的快乐，而常常法喜充满。对不起，请问录音人员，我快要到了吗？还没有到哈，到的时候要提醒我啊。接下来再继续看，从42愿开始是指27颂到41是指满世间的利益。第二愿42愿是讲满出世间的利益，出世间当然是就是出家为僧。请看42颂，佛弟子不论在家出家都应该发这个愿。愿诸伽蓝寺读诵以兴盛，僧伽常和合，僧事悉承办。他说愿所有一切的寺庙寺院跟庙宇，僧伽蓝啊，我们讲伽蓝慎重就代表寺庙的意思，佛有的弟子出家众都能够读诵而且思维三藏经典，这样子佛法才会兴盛。所以假如你有机会去参观西藏佛教，在尼泊尔或是印度，你会看到他们喇嘛生活真的很辛苦，可是他们心中很有法。他们呢没有周休二日，一年365天就在寺庙里每天修法诵经背经辩论讨论，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为利众生愿成佛。你要利益很多广大的众生，你先要充实自己的戒定慧。所以这里说齐天菩萨发愿说，愿一切的寺庙都兴盛，所有的出家人都安住在什么呢？思闻思修读诵经论的三藏经典。假如出家众身虽出家，若心不入道的话，当然那就很不好。这身虽出家，你心又不按道的话，那当然你心就不会有法喜啊。那僧伽常和合，七众弟子要常常和和相处，一切呢利益众生的愿行都能够满他的愿而成就。所以佛法要兴盛，要靠在家出家弟子都相互的和合，而且出家众要常常，中国古来祖师说，若要佛法兴啊，先要僧赞僧，这个很重要。你就是学净土，你应该去赞叹别人的法门，除非他是邪法或是邪知邪见。假如是正法的话，任何南传北传藏传我们都应该随喜功德。我上次不是说普贤十大愿随喜功德有四个吗？随喜诸佛德，随喜六趣善，随喜二乘善，随喜菩萨德，对不对？任何一切的圣人凡夫的功德我们都应该欢喜心随喜。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好，我回答一下。有一个莲友问我说，师父，哎，成佛一定要出家吗？这个问题非常好。讲到这首偈颂，好，我后来去读了一些经论，我说明一下，讲得更详细一点。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讲，这个出家有四类，注意听。第一类是你初发心学菩提心的时候就常修梵行，一直到成佛，我生生世世都现出家相。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是初发心出家，他呢是修梵行的，但是他真到初地菩萨，我们就叫欢喜地菩萨，初地菩萨他呢这个我执就破了。假如以小乘来讲是初果须陀洹，那这里是讲大乘佛法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讲大乘法，说等到我开始发心出家，一直到修到我初地菩萨之前呢，我都是现出家相。可是初地菩萨他有一个功德力，就是他可以神通智慧震动100个世界，他可以自在游戏见100个世界的佛，可100个世界的佛外面他就看不到。可是因为他自己已经自在了，所以他有神通力，他也可以教化众生，所以从初地以后一直到成佛，他就现在加身广度众生。这是第二类，就是普门品讲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好，所以前面呢他是先修出家，从初发心一直到初地，他是指出现出家相。可是到了证了初地菩萨以后，他已经生死尊自在， 在轮回当中他得到解脱自在，所以他那时候现在家跟出家对他来讲没有差别，纵使他有太太妻子孩子，但是呢都是他多生多劫的眷属，而且因为他的愿力跟功德力都是呢跟他有缘的善根福德因缘乃至他方佛国土的菩萨来投胎到他家的。所以呢他虽然现有在家居士身，可是他对于世间的东西呀、能够观空慧而且不染着。像谁呢？像维摩诘居士就是金树如来的化身。他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释迦牟尼佛现出家佛，他是现在家佛。第三类是从初发心的时候一直发心学佛，他的福德因缘都是以在家居士累积功德，到了初地菩萨以后，他看到十方佛国土里面正法要复兴，他为了发愿住持正法跟培养人才，从初地菩萨一地二地三地四地到成佛，他生生世世都现出家相。像谁？这是一个例子吗？你知道吗？像地藏菩萨就是这一类。地藏菩萨在文殊普贤观音四大菩萨里面，他生生世世的愿力，为什么呢？他说过在大乘大集地藏十莲经里面说，地藏菩萨释迦牟尼佛赞叹地藏菩萨，他也跟观音菩萨一样有千百亿化身，他可以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但是他可以在有佛的世界度众生，那无佛的世界怎么度众生呢？他要现出家相，让人家恭敬三宝。所以他说出家相是难言菩提这五浊恶世的清净法轮相啊，看到出家相就是想到三宝，所以他生生世世以他的大悲愿力是现出家相。所以你看菩萨里面这我们雕的地藏菩萨一般都是披袈裟的，这是他的愿力啊，甚至也可以解释啊，他生生世世为了住持正法培养人才，这是第三类。第四类叫从初发心开始一直都是现在家相，一直到成佛，成佛的最后一世一定会自然的现出家相。因为呢出家你必须要现八相成道啊，就像弥勒菩萨一样住在兜率内院，舍兜率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因为你现出家的声闻相，你才可以自戒，你才可以成就僧团，在家菩萨没办法自戒的。注意哈，戒只有佛可以治，连等觉的观世音菩萨都不可以治戒。戒是通十方三世的，戒不是只有地球啊。你一戒定慧的功德力，你投胎到哪个世界哪一道，你一戒定慧功德力修都能成就的。所以有人常常说，哎呀，戒律等同于有点类似于叫做法律，其实讲这句话是对戒律不深入的。某一类戒律可以有弹性，那叫开遮持犯，但戒的根本精神呢是不可以改的，因为连菩萨都不可以制戒，只有佛现八相成道的这个三十二相八十重好的佛才可以制戒，戒是通十方三世的。所以第四类是说一在家身，从初发心一直修修修修到最后一世的时候，他自自然然就会现八相成道的佛。那在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里面说，假如你要发心真正做文武百官护持正法的话，你必须要先正不退转，正了不退转以后你才不会退堕，你才能够啊真正护持正法。所以甚至地藏菩萨讲的很直接很重的说，虽然有些众生他有菩提心发心要护持正法，可是若不修出家的犯恨，我精进的修学没有正道不退转，而要说要利益佛法或护持佛法，其实那都会退转的。所以地藏菩萨当然他是现了，我刚才说他的愿力是生生世世现出家相，他是要为了住持正法培养人才。所以出家也有四类，那我们有因缘出家应该珍惜，若没有因缘出家也应该发愿，将来到佛的净佛国土的时候，你千百亿化身的时候，你就会现比丘比丘尼的身。假如你不发这个愿的话，你生生世世你就没有办法以身相去广度众生的。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讲到这里，下一次从43首开始讲。